今天我们要读到出埃及记的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二章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拜金牛犊的事情啊。好，之前呢，神就呼召摩西啊，上到西乃山上面去啊。那摩西那时候就进到云中上山啊，在山上四十个昼夜，就是24章18节所说的。那这四十天当中啊，他也不吃也不喝啊。没有吃饭还好了，没有喝水，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对不对？好，我们也知道说有人啊，这个很长的时间不喝水，就是靠着空气里面的水汽，但是那种是神迹啊。那摩西在那山上啊，40天没有喝水啊，那这个也是啊，当就是神的同在啊，支撑着他啊。好，这在40天当中呢，我们看到神就是指示他会幕的这个蓝图啊，告诉他要怎么样建这个会幕。另外还要讲了些什么话啊，圣经里面没有写啊，但是我们可以去揣摩啊。在那个出埃及记啊31章18节，他这次说了啊，耶和华在西乃山啊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然后呢啊，这个法板呢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啊。好，这里提到两块法板，对不对啊？为什么两块啊？以前有说过啊，不是因为一块写不下啊，就是用两块啊，不是一二这个一块写 五条诫命，另外一块 写五条诫命，不是啊、哦？乃是什么？乃是因为这是一个约啊、哦，这个约，所以是一式两份。然后啊、这时候啊，百姓啊见摩西迟延上来啊、哦，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啊：“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啊。OK， 这里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当这个摩西啊在山上40昼夜啊，那结果呢，百姓就在底下待了40天。这40天下来啊，他们就开始纳闷，这个摩西到底怎么回事啊？当然，他说那个摩西啊，那个摩西听起来好像对摩西不是很。
尊敬
不是很尊敬、哦、那所以他们可能对摩西也产生一些怀疑、哦、产生一些怀疑，怀疑他怎么样、哦、第一个可能他在山上、啊、这个被神击杀、哦、第二个呢，可能他自己偷偷跑掉了，对不对？觉得说这个想戏他演不下去了，所以跑掉了，所以他们就觉得说哇，那这个摩西好像就是不可靠、哦、所以现在怎么办？现在要找这个亚伦啊，叫他会给他们做个神像啊、哦。好，在这个40昼夜，这个40是一个试炼跟熬炼的数字啊、哦。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是其实对百姓一个信心的试验，对不对？这个40天啊，对摩西来讲，他在山上应该是好的无比，跟神同在，对不对？但是40却是一个试验跟熬炼的数字。为什么？主耶稣在旷野里面。啊，接受魔鬼的这个试探40天，对不对？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这40年当中是被熬炼啊、哦，所以这个40在圣经里面往往是一个试验跟熬炼的这个数字啊、哦。好，那在这里呢，摩西在山上40天，到底对谁是熬炼啊？我相信就对百姓，这百姓这40天啊，神也在考验他们的信心，对不对？那你觉得这40天摩西都没有下文，那这些百姓应该要怎么样？如果
继续
等，那你为什么可以继续等下去？
有信心啊。
什么信心？对
上帝，对摩西的信心。
这信心从哪里来的？
从认识神来，因为他们过去已经有在埃及就10个大神迹，对不 对？然后过红海，海水又分开，
对，
把那些追赶他们的军兵都淹没在海中，
嗯，
啊，所以这个信心应该在过去都已经有基础才对，
嗯，好，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弟兄或一个姊妹，他为一件事情祷告，
嗯，
然后呢，一直迟迟神都还没有回复。那这时候他要继续等下去呢，还是他应该要想点办法？
不要想办法，
不要想办法，继续等。那他凭什么能够继续等下去？
对神的信心啊。
那这信心就是建立在过去跟神之间的经历。
还有现在跟神的亲密的关系，这是新约新约信徒的特权啊。嗯，
对，就是因为神在你身上有一个平安跟同在，
对，
对不对？其实还有神的话，对不对？
嗯，
哦，如果神是有时候在我们等待当中，他还是会给我们有恩典，就是给我们说话，
对，鼓励我们，
鼓励我们继续的哈，哦，要忍耐等候。所以圣经里面说啊，这个农夫等待地里的出产啊，
嗯，
也要忍耐等候，对不对？
是。
所以有时候神的一些应许啊，宝贵的应许，不是一宿啊，一夜之间就会发生，有时候是需要经过忍耐跟等候。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要等候啊，这个忍耐啊，这是一个圣灵所结的一个果子啊，这是在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性格
啊。
因为怎么讲，忍耐生老练啊，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对不对？
嗯，
哦，
那个老练就是性格的意思。
对，所以需要忍耐啊，需要忍耐。这个撒母耳啊，在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3章第8节啊，那时候撒母耳跟扫罗有约定，叫扫罗要等了7天之后他要过来献祭。结果后来呢啊，敌军包围啊，包围扫罗。那扫罗在那边等撒母耳来，就等了7天了，啊。到第7天的时候，扫罗已经是忍不住了，因为看到什么敌军越来越多，然后老百姓呢就离开他，
涣散，
涣散，老百姓都离开他去了。所以那时候他就怎么样，勉强献祭，因为他觉得说如果不献祭的话呢，神不喜悦，所以他就去献祭。但实际上他不应该献祭，因为他没有那个身份去献祭。
对，
这个献祭是要祭司献祭的。结果呢，就他勉强献祭的结果，这是他第一次的大失败。因为这次献祭，撒母耳跟他说啊，你的王位不能长久了，啊，因为他对于神的这个吩咐没有信心。对，一个王需要对神有一个充分的信心。好，所以撒母耳的辞言对扫罗的信心来讲是一个试验，扫罗失败了。后来耶稣也有一个辞言，对不对？
嗯。
啊，那个是这个辞言是什么事情？拉撒路死了，对不对？
嗯。
那马大跟玛利亚呢，就差人去找耶稣。耶稣还特别单言了几天才动身。动身到了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家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4天了，人都已经死透了。
嗯。
所以看起来主耶稣好像是这个误了这个时间了，好像是迟延了，但是对于马大跟玛利亚的信心来讲，这也是一个试验。
对，
主耶稣说什么？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
我是复活，我是生命啊！原文是这么讲的。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啊！”好，所以这个迟延呢，后来对马大跟玛利亚的信心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那复活的大能，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啊！神的慈言有他的道理，神不会误事，所以主耶稣也没有误事，对不对？好，但是我们对着神要有充分的信心啊。那这个信心从哪里来？刚刚所说的，就从过去我们跟神的相交，我们会认识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还有从神一直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忍耐等候下去啊。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个摩西的慈言，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一个试验啊。那这个是埃及人所拜的公牛，为什么？因为他们就那个亚伦就叫他们把这个耳环摘下来啊，然后他就给他们做了一只公牛啊，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那为什么要做公牛啊？那因为埃及人他们拜公牛啊，这公牛上面的头上的什么，这有个是圆圆的，就是象征他的神性，这是一个太阳啊，象征这个牛的神性。前面还有一个是眼镜蛇啊，那就法老的这个头上也是一条眼镜蛇，这个当然是埃及的吉祥物啊。好，那总而言之啊，他们在从这个埃及过去的这个文化当中呢，就得到这样的启发啊，所以他们就自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宗教啊。好，然后呢，就在这个公牛的这个牛犊前面啊，就是要守节，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啊。好，所以他们把这个牛呢称它是耶和华啊，拜的对象是耶和华，但是用这个偶像来代替它啊，所以这已经犯了10诫当中的第几诫啊？第2诫，对不对啊？不可以用什么形象来代替神啊。好，结果呢， 他们就起来献燔祭跟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OK， 这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啊，说这个你下去吧，百姓已经败坏了。然后他说啊，这个我看着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留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好，第十一节，摩西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他的代求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说了什么。他说第一个，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把这两百多万人都毁灭了，然后留下摩西的后代。那这个这样的一个决定，摩西怎么样能够挽回？他第一个是提到说这个百姓是神的百姓，是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第二个他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第二个想到说神的名声啊，神的威名啊，不要让这个外邦人啊在议论说第一个他这里有提到说神对这个他的百姓呢是要降祸是一个坏的心眼那另外在生命记里面有提到说，有说为什么要让外邦人认为说你因为没有办法把他们领进迦南地，就把他们杀死在这个山中呢一个是讲到神的心意是坏的，另外一个呢是讲到神的能力是不足的他说求你不要这样做第三个呢，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并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所以这时候就提醒神过去他所起的誓神说话要算话，你不能不说话不算话。好，这也是这里有提到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是从神的角度来讲的，没有一个是从人的角度不是说哎呀神啊求你可怜啊，这个以色列人真的很可怜什么的没有，然后说神啊你要纪念你啊，第一个是讲了你要纪念这是你的百姓啊，这是神的百姓然后第二个呢讲到这是神的名声是你的名声不是我们的面子是你的面子第三个呢是讲到神的誓言这是你自己发说过的话所以这三方面都是讲到从神的这个角度从神的立场，从神的利益来着眼所以摩西很会祷告，对不对那这第三方面他提到说就你纪念你仆人亚伯拉罕、以撒跟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什么等等。那个时候有圣经吗？
没有。
有旧约圣经吗？
没有，没有成文啊。
没有成文其实摩西五经还是摩西写的，对不对？
嗯。
所以呢，那他从哪边知道说神曾经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
那就跟亚伯拉罕讲。
神跟亚伯拉罕讲，所以亚伯拉罕跟以撒跟这个雅各
口传这样子，
对，传到后代OK， 很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到了摩西的时候，摩西那时候在这个法老的这个宫殿里面长大是，但是他有乳母在好，也许这个话就一直传到他这边来，他还记得那但是另外有一种可能是怎么样可能那时候在四十昼夜当中在山上神跟摩西谈心，对不对因为四十昼夜，你说他前面讲，他都在讲什么？这个会幕怎么造，对不对？这个你从头念到尾，其实不需要四十昼夜，对不对？就顶多一天两天，好吧？让摩西你要背下来让摩西花个几天背一下也可以。但其实还有很多时间。那神到底在跟摩西讲些什么？如果我是神我会跟摩西讲说，我曾经跟你的祖宗起了什么事，我跟他们立了什么约，为什么今天我要这样子恩待你们一定会把这些来龙去脉跟摩西讲，对不对？而且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面所以这段话我相信是摩西神跟摩西在谈心当中他说透露出来的。那摩西也是听得很入迷，对不对？哇，真的 原来是这样子，哇，那他就甚至于啊，我觉得说神如果时间还够的话，他把整个创世纪啊演一遍给摩西看，所以后来摩西才写得出创世纪啊，不然那时候起初神创造天地，那时候摩西根本还不在，对不对？哈，那神可能就在西乃山上面给他放电影啊，演给他看啊，他就知道了。所以那时候摩西跟神啊真的是在那边谈心啊，所以在这当中，神把他心里面的话，把他当初的这个计划跟摩西透露，所以摩西在这时候祷告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抓住这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跟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启示说啊，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而且我所应许的这全地必赐给你们的后裔，你们要永远承受为业。”这是神启示说的，所以当他在跟摩西讲的时候，摩西就把这句话抓住了。然后用这句话来跟神祷告，这是神自己的话，你不能违背你的话呀。所以第一个呢，讲到说神啊，这是你的百姓啊，这是提醒神是怎么样，神是一位慈爱的神，对不对？神是我们的天父啊，你要想这是你的百姓啊，想到你的慈爱，神的名声呢，想到神啊，这是你的荣耀啊，不要让外邦人来毁谤啊。第三个，神啊，你的信实，对不对？神的信实，神说话一定算话的，所以摩西用这三方面来跟神祷告啊，所以神就怎么样？十四节，哇，神就后悔了。你要让神后悔，我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不对？神要做一件事情，他都讲得很清楚了，你要让他后悔，那一定要祷告到神的心坎里面啊。那摩西，你从这摩西的祷告，你就知道说，摩西真的是很能够抓住神的心啊，他就不把所说的祸降于他的百姓。结果摩西就转身下山，下山他做了一件事情，他手里拿了两块法板，这个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他说什么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哇，特别讲说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普通的东西啊。然后呢，但是后来看到这个营里面他们拜金牛犊啊，又看见人跳舞啊，摩西就发烈怒，就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我以前看到这段经文，我非常不解，我说摩西
好大的胆子，
对啊，你怎么好大胆子把神所写的这个给摔碎，神不是白写了嘛，对不对？写完你把它摔碎，你也没先问神说可不可以摔碎，然后就把它摔碎了，而且是以色列人犯罪啊，这石板是很宝贵的啊，你们不守这个约，但是我这个约我自己要留着，做纪念也好，这神写的，对不对？但是摩西不是啊，摩西气到一个程度啊，就把石板摔碎了。你想说摩西是不是太过这个意气用事啊？
不是，
不是啊，为什么不是？
因为他们就已经破坏了这个约了。
对啊，当以色列人破坏这个约啊，这个石板就是那个约，对不对啊？当他们破坏那个约的时候，这个石板还有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啊，对啊。所以那个摩西啊，这个把这个石板摔碎了。当然，那个石板我相信不是那样，那应该是两块吧，对不对啊？它是不是连在一起啊？但是我相信是两块，因为甲乙两方哈，每一方一块的，对啊。好，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摩西他很抓住一个重要的原则啊，他很清楚说最重要、最关键的呢。是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实质，不是那个圣物啊，在这边那个圣物是什么？就那个石板啊，这个法板。这个法板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啊，那这个神，这个法板还在的话，这一切都可以解决，都好说。但如果你这个法板你给它摔碎的话，那怎么办啊？但是摩西知道说，当你这个跟神之间这个实质的关系已经失去了，已经不存在了。夫妻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丈夫出轨或者妻子出轨，那个结婚证书还有任何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我抓着这结婚证书有什么用呢？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破坏这个约之后啊，这个石板就再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了。但是人很容易看重那些圣物超过实质上的这些关系啊，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出现很多次啊。这些圣物还包括什么约柜？以色列人认为哦，约柜啊，有约柜啊，跟我们同在啊，神一定帮助我们打胜仗啊。 就后来他们就把约柜拿到战场上面去了，结果神就让什么约柜被掳，对不对？啊，以色列人想说，怎么可能这个约柜神会让他被掳啊？因为以色列人犯罪，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他们拿约柜上场啊也没有用啊。那铜蛇，这个铜蛇是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啊，摩西做了一个铜蛇。那时候神叫摩西做的，不是摩西自己心血来潮，是神叫摩西做的。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他们犯罪啊，就被很多人被火蛇咬了，就神就叫摩西啊，因为摩西为他们祷告啊，神就叫摩西做一个铜蛇，说只要人抬起头来望这个铜蛇就要活啊。所以后来他们果然是这样子啊，一抬头看这个铜蛇就活了。所以这个铜蛇是用来预表基督了啊，所以我们只要抬头仰望耶稣啊，我们就能够得救啊。好，但是后来这个铜蛇啊，他们就把它留下来了，一直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一直到后来啊他们开始来拜这个铜蛇，因为想哦，这当初摩西在旷野里面造的，哇，好伟大啊！那人一看呢，就活了哦。那所以他们就呢开始来拜他。后来有一个王把他给拆了，把他给打碎了。是哪一个王啊？叫西西家，哎，西西家。这个王也是好大胆子，他居然敢把摩西做的铜蛇给打碎。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人把这个东西啊
当
偶像拜，他不叫他铜蛇，他叫他铜块哦。所以他很知道，就是说人跟神之间这关系是更要紧的。当这关系如果是错的话，你拜什么东西，拿这些东西过去神的工作啊，这是神的工作啊，都没有用。你再去拜那个神的工作，那个已经神已经不在其间了啊。以弗德是大祭司穿的衣服，对不对？
嗯。
是很神圣的。这个是当初怎么样做，这也是神告诉摩西说这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设计，对不对？所以这也是出于神的设计了。但是后来当这个基甸打败了这个敌人之后他们要推他做王，他说不要不要不要，我不做王，然后我的子孙也不做你们的王，但是呢求你们把这个敌人掳来那些东西给我，那个耳环啊什么啊，然后他就做了一个金的以弗德放在他的家乡。结果他说圣经说后来这个以弗德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罗，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就开始拜这个以弗德。那以弗德本来不是一个圣物吗？是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变成以色列人的网罗呢？他们来拜他。所以圣经里面他不要我们去着眼在那些圣物上面，都没有用了。最要紧的是你要抓住那个实质，那个精髓。你有那个实，我跟我太太关系很好，我那个结婚证书到底是镶金的还是镶银的？都没有关系，对不对？一张纸也 OK 啦，因为这个婚姻的实质在。但是如果这个结婚证书是用钻石去镶嵌的，但是我那个婚姻的实质不在，这个再好也没有用啊。圣殿也是啊，那时候所罗门造了圣殿，美轮美奂，神就跟他说你们好好的行我的道啊。我就在垂听你们在这边所献的祷告，如果你们不行我的道，虽然这个圣殿看起来这样的华美，我也要掩面不看，任凭它被仇敌来攻击来拆毁，让天下 万民来耻笑都没有关系，好像神丢脸，他说不要紧，他说因为这个不是最重要，不在这里，他要以色列百姓行他的道。所以但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常常就觉得说圣殿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神一定会与我们同在这就搞错了。所以我觉得摩西很宝贵的一点，他是他非常抓住真正重要的东西，他不会为这个石板哇很宝贵这个舍不得丢，他看到以色列人犯那种拜金牛犊的这个大罪他愤怒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这个神手中所写亲手写的这个工作给他摔碎那我在想说等下回去会不会被神打屁股我怎么敢把他石板摔碎摩西就敢，因为他知道神的心神看那个以色列的犯罪比他那个比这个这块石板更重要，对不对？好啦，摩西也接着把这个牛犊给打碎他把这个牛犊还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那为什么叫以色列人喝这个水喝了 这个中国人那个道教要炼丹，对不对？还吃这个金子哈、哦。他这个不是要让以色列人强身用的，他吃这个是什么？要教训他们啊、哦。约伯记15章15到16节说啊，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喝罪孽如水的世人呢？这个约伯用这个喝罪孽如水来形容那污秽可憎的世人，就是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世上的人啊，犯罪啊，好像喝水一样，家常便饭，所以他说喝罪孽如水，所以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一个成语啊。摩西啊，今天让他们喝这个金牛犊啊，磨成灰之后的这个水啊，意思就要让他们知道什么？你们喝罪孽如水啊，这个金牛犊啊，就是你们的罪孽啊，你们就把它喝下去了、啊，所以让他们印象深刻，这是罪啊。不是让他们喝了这个健身的啊，不是。那我们就看这里面看到亚伦的失败。保罗说啊，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保罗可以讲一些让人家听得很舒服的话啊，让人哇，这神的伟大的仆人，哇，真好啊啊。讲到讲得很精彩啊，保罗说我不是要讲精彩的道，也不是要博得大家的掌声，这样的话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他要讲神要他讲的话，虽然那些话有时候很难听，所以他要讨神的喜欢，神肯定他就够了。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一个人肯定他，这不要紧，只要神肯定就够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是要求得谁的肯定？今天我们要求神的肯定，神肯定我们就 OK 了。如果全世界人都肯定我们，但神不肯定我们，那有价值吗？有意义吗？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他要很清楚神所要的是什么，他又愿意为得到神的肯定而付一切的代价。亚伦在这边他失败了，他讨人的喜欢，因为那时候老百姓啊要求他做一个牛犊啊，领他们出埃及的啊神，让他们带他们能够继续往前走。亚伦他那时候为什么答应了？要讨人的喜欢呢？他或者说他怕人啊，怕那些压力。但是箴言29章25节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旧约里面有个扫罗啊。扫罗王他就是惧怕，而且要讨好百姓啊，以至于犯罪，后来就被神厌弃。因为那时候神吩咐他要去攻打亚玛利人，而且要把所有的掳来的东西全部都毁灭了。但是他留下上好的牛羊，还有那亚玛利王，他那边讲到说是扫罗还有百姓啊，怜惜那些上好的牛羊。所以不是扫罗而已，而且那些百姓也是。所以可能那些百姓啊要求扫罗王说，哎呀，这些瘦弱下贱的都给宰了吧，但是那些好的们留下来啊，给耶和华献祭啊。就后来那个神就后悔立扫罗做王了。然后后来撒母耳就去找这个扫罗啊，跟扫罗说啊，神喜悦听命胜于献祭，对不对？神喜悦他的这个百姓啊，喜悦他所立这个王听他的话，超过他给他献这些好的牛羊。他说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神要夺取你这个王位。扫罗就说请撒母耳原谅他，因为他惧怕百姓，他把责任推在百姓身上啊，好像百姓给他压力，其实他自己也喜欢啊，那他也要讨好百姓。哇，这个他这样说 OK 啦，那些百姓他们就很高兴啊，我们这个王实在是很开明哦，这样子。他就是这样子以至于陷入网罗啊。好。所以这个亚伦的失败，他第一首先是纵容了百姓。摩西见百姓放肆啊，亚伦就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啊。他先纵容他们啊，该管教的时候没有管教。然后后来又推卸责任， 亚伦对摩西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啊，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没有担当，对不对？这个错了，你身为一个大祭司，你应该要承担这个错误啊。摩西愿意为百姓赎罪啊，摩西愿意担当百姓的罪啊，但是虽然摩西没有犯罪，但亚伦犯罪了，他连自己连承担这个罪都不敢，还说这个是因为百姓，所以亚伦在这个地方显现了非常的懦弱，非常的失败，对不对？他虽然是大祭司，他并没有保护他的群羊，他应该要理当要保护他的群羊，他把群羊应该放在他的心上，担在肩膀上，对不对？结果呢，他把这个羊啊推出去给宰杀，对不对？哦，这个盗贼来的话，我先把这个羊推出去，让他们被杀再说。所以亚伦在这边彻底的失败。可是啊，在以色列历史上面呢，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啊，亚伦被缅怀为一位与人和睦的伟人，这一定是到他的晚年的时候啊。一个伟大的拉比叫做希列啊，以前我们曾经讲过说，这个圣经他那个律法里面说，撒买所捆绑的希列给他释放了啊。撒买跟希列是两个非常伟大的拉比啊，一个是保守派的，一个是自由派的，希列是自由派的啊。那保罗有一个师父叫加马列啊，加马列的祖父就是希列啊，所以希列是这个希列的孙子叫加马列啊。好，那这个加马列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拉比，这个是这个拉比当中的拉比叫希列，他曾经说啊，他的跟随者必须成为亚伦的门徒啊，是要热爱和平跟追求和平，也热爱他的同伴，并且带领他们接近妥拉，妥拉就讲摩西五经了啊。好，所以这是后来大概是以犹太人在根据这个叫做亚伦的晚年他们所做出的一个评价。所以当亚伦死的时候啊，他说圣经说以色列全家为他哀哭30天啊。摩西死的时候，以色列人为他哀哭30天，一个是讲以色列人啊，摩西啊，然后亚伦呢是讲到以色列全家，所以他们对亚伦呢好像有一个特别的感情啊，认为他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好爸爸啊，一个是一个他们一个非常这个容易亲近的一个人啊。摩西呢比较严肃，比较可怕啊，有点距离，但是亚伦跟他们很近啊。为什么？亚伦他是一个大祭司啊，希伯来书里面说啊，他说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啊，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啊，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够体谅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亚伦身上他有一个特质，他就是比较能够体恤人，但是呢，有时候一个人的优点啊，也会成为他的缺点。因为他体恤人，所以他变成他没有原则，对不对？当他一软弱的时候，他就没有原则，因为他就要讨好人。体恤人跟讨好人是
一线之隔，
对。所以起初亚伦他让他的这个里面这个软弱起来，结果犯了这个大的罪。但是后来，我相信在神的这个对付之下，他渐渐的让他这个大祭司应该有的这个体恤啊，成长，但是那个软弱啊，那个讨人喜欢这方面呢，渐渐的要消失啊。好，那但是在这当中啊，利未支派得胜了。利未跟西缅是两个兄弟啊，他们曾经屠杀这个示剑城啊，这个创世纪34章，因为他们的妹妹被这个示剑的这个城的这个什么这个少爷啊给强暴了啊。所以他们后来就屠杀这个示剑城作为报复，连那些无辜的人全都杀了。所以后来当雅各啊，他们的父亲雅各在临终的时候就咒诅这两个兄弟啊，他们的后裔要分散，因为他们如果聚在一起的话，怕他们又闹事啊，会惹出麻烦，所以让他们的后裔要分散，让他们力量被打散。以至于后来西缅啊，当他们从埃及出来进迦南之后，他就被分配散居在犹大支派当中，他们有一块自己完整的地，他都是散居在另外一个大的支派啊，犹大支派当中，所以他真的是被打散。利未呢也是被打散，但中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了神击杀那些拜金牛的人， 摩西说凡属耶和华正到这边来，就利未的子孙都站过去，摩西就叫他们说你们从这门到那门，凡是看见的都杀，就他们就真的去对了，他们不杀女性不杀小孩了，就是说他们就看到就杀，结果他们就六亲不认杀，杀了之后呢，后来神就拣选他们成为祭司的支派，结果他们最后他们也是散居，但是他们这次散居在12个支派当中，但是西缅的散居啊，被分散是一个消极的，利未的分散啊是一个积极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在散居在12个支派，是进一个祭司的角色，在那边教训以色列人守神的道，遵守神的道，然后把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那西缅呢是怕他们闹事，所以把他们分散，所以一个是消极的，但是一个积极的是要祝福人的，在出埃及记32章29节啊，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啊，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个话看起来都好像是未来式，对不对？你们要自洁啊，归耶和华为圣啊，然后呢个人要攻击啊，然后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啊。但是那个 NIV 呢好像都过去都是这个完成式啊，摩西说你们已经You have been set apart to the Lord today, for you were against, 因为你们怎么样呢攻击你们的弟兄跟儿子 ,and he has blessed you this day, 神呢也已经祝福了你们，所以你把这句中文的重新翻译可以怎么说，摩西说今天你们已归耶和华为圣，因为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耶和华已赐福于你们。所以利未支派到底什么时候成为祭司的支派啊？第一次被提到他成为祭司的支派是在民数记第三章，所以在那之前啊，利未支派并没有一个什么样的特权，所以在这个时候非常可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利未支派成为12个支派当中的那个祭司的支派，因为这里他说你们因为今天你们这个攻击个人的这个儿子跟弟兄啊，所以今天你们归耶和华为圣啊，今天你们分别为圣归给神了、啊、所以利未支派在这个地方得胜了。后来摩西在过世前啊给他们祝福，他说什么，论利未说，耶和华呀，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你在马萨城试验他，在米利巴水与他争论啊。
这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啊，土民跟乌灵是那个大祭司的那个决断的那个胸牌里面，对，他讲到说他们得到那个祭司的职分，那他曾经在马萨在米利巴水那边跟他争论，这个以色列人在马萨在米利巴那边跟神啊试探神说，哎呀我们没有水啊什么的，对不对？那时候跟神争论，但是意思就是说啊，神在那个地方也在试验以色列百姓当中啊，他没有特别提，但是照摩西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利未支派在那个时候啊得胜了。他在那个时候被神试验。以色列其他支派都发怨言，但是利未支派没有。所以后来当以色列人啊 ,40 年之后啊，所有的壮丁都在旷野倒闭啊，只有谁进去啊，约书亚跟加勒，对不对？其实不止他们两个，还有另外当然下一代的老一辈的还有谁进去啊？整个利未支派全都进去了。利未支派没有倒闭在旷野。那倒闭在旷野都是什么？那都是那个当兵的男丁。利未支派不在里面，因为利未支派他们是服侍神的支派，他们没有拿兵器他们都是，所以你会看到进去之后那些老一辈的像什么以利亚撒那些人都还在。那根本就是都是20岁以上的那些长老们都还在，就是因为他们是利未支派，所以利未支派在旷野当中他们得胜。他论自己的父母说啊，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这就讲到说怎么样杀金牛犊这个事情，他六亲不认，所以他们要把你的典章教训雅各， 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身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求耶和华降福在他的财物上，悦纳他手里所办的事。那些起来攻击他和恨恶他的人，愿你刺透他们的腰，使他们不得再起来。所以利未支派在这件事情上头啊，他翻转了他的命运。他的天性是残忍的，喜欢杀人的，对不对？跟西缅一样。但是今天神把他这个天性啊拿过来执行啊，执行神的这个吩咐啊，去杀击杀那些拜金牛犊的人。所以因为他把他的这个天性啊拿来让神使用之后，就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有一个天性在那个地方。但这个天性啊，如果你去让它自由发挥的话，很可能就变成像是西缅一样。但是呢，如果你把你的这个里面的这个倾向啊交出来给神了，让神来使用的话，你就可以成为像利未啊，你的软弱可以变成你的优点啊。所以后来当以色列人他们那个这个祭司这个支派啊，他们在会幕里面的工作啊，很多事情是在干什么？在宰杀牛羊，对不对？宰杀牛羊也是利未的恩赐啊，然后他的才干，对不对？这个他最会了啊。所以神会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一些天分啊，充分的发挥，用在神的旨意上面啊。我们也看到摩西的忠心啊。摩西第一个，他不接受神的建议，他为神的百姓代求。那时候神说啊，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哦，神那个摩西没有说话，哇，这个机会真是千载难逢啊，怎么会是我呢？啊，他会觉得我真的是蒙大恩的男子啊，不会，没有，他没有接受神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可以想到圣经里面其实另外有一个人，他也是做仆人的啊，但是他是趁着主人呢，有难的时候，他就起来占主人的便宜啊，跟摩西完全不一样。那个人是谁啊？想得出来吗？
不义的管家是吗？
不是，旧约里面有一个叫洗巴，撒母耳记下十六章，他的主人叫做什么？米非波色，对，米非波色是
约拿丹的
儿子啊。好了 ，anyway， 反正这个洗巴呢，就趁他的主人之危啊，讲了一些他主人的这个莫须有的事情。后来那个大卫啊，真的是亏我这么恩待米非波色哈，居然这样子哈，对我，所以他说好，凡属米非波色的，现在都全部都归给洗巴了。洗巴就感谢这个大王啊，结果后来才发现洗巴是说谎啊，他是趁这个机会要抢夺他这个主人家的家财啊。好，但是摩西没有啊，摩西跟他告是两极啊，神要把这个以色列人灭了，让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他不愿意，他还替他们代求。另外，他另外情愿舍己啊，为老百姓赎罪。圣经说到了第二天啊，就是杀了这个3000个人之后啊，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啊，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怎么样为他们赎罪啊？是献祭吗？
不是，
献上他自己。献上他自己啊。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啊，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意思真的就是说，用他自己的性命，甚至于他永恒里面的福分，来换取神对以色列人的赦免。就是说，真的是他以自己为牺牲啊，要赎百姓的罪啊。
跟耶稣很像。
就跟耶稣很像啊，保罗也差不多，对不对？好，这个，所以他真的是有一个大祭司的一个
胸怀，
对，他把这些百姓啊放在他的心上啊，担在他的肩头上。然后，所以后来神怎么样评论这个摩西啊？ 那时候这个亚伦跟以利亚啊起来齁、啊、起来诽谤摩西啊。耶和华说啊，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啊，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啊，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啊，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谤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啊，神说摩西是在他全家境中的，而且我特别喜欢说我的仆人摩西啊，啊，摩西是神的仆人啊，我的仆人，所以这里讲到说他跟摩西之间那种很亲密的那种关系啊。如果神说我的仆人啊 ，Jonathan 啊，我的仆人 Joy 啊，或者我的仆人啊 ，Jenny， 你会觉得说哇，我是何德何能，对不对？哦，神可以这样说我哦。那摩西呢？神说这是我的仆人，他在神的全家全然敬忠，在新约里面也是这样，他讲到基督了，基督为那设立他的敬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忠一样，所以摩西真的是为着神所托付给他的群羊，他不顾一切，甚至愿意牺牲自己。保罗也是这样，保罗说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啊，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啊，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九章，以前我读到这节经文我都很难理解啊，保罗你愿意下地狱，你愿意失去永生，然后为着这个这些犹太人脑筋有没有错乱。可是实际上啊，你在看摩西你就知道说这真的是一个神仆人的一个胸怀啊，这真的是一个基督的胸怀啊。他这边讲到说求你从我那个什么把你的名从你的册上涂去啊，这可能是只讲到说生命挪去了，但是其实有人活在这个地上啊，他觉得说也没有太大的价值，这个迟早离开了嘛齁、哦、如果说死得轰轰烈烈更有价值，但如果说这个可能是从生命册不在生命册上就会怎么样，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了。但是摩西有这样的决心齁、哦、后来以色列人听到说神不跟他们同去啊，他们就悲哀啊，就没有人佩戴装饰齁、哦，那耶和华对摩西说啊，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说啊，耶和华说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我若一霎时临到你们必灭绝你们，现在你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是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哦、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这个装饰有什么不对、哦、为什么要把装饰 摘下来？在那个创世纪里面啊，雅各那时候他的家人也是这样子。雅各那时候啊要上这个伯特利去，他就对他家人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啊，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你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然后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诶，他们这里也是把这个耳环摘下来、哦、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要自洁、哦、所以耳环装饰跟衣裳啊，这个是象征他们过去的行事为人，衣裳是象征我的行为、哦、耳环跟装饰也是跟这个有相关，甚至于跟偶像之间有关联，所以他说你们要除掉这个外邦神啊，所以他们就把耳环都除掉了。但是如今他们要走上这条属天的新路啊，就要把过去这些行事为人的模样模式啊都要全部埋葬啊。所以这第一个是讲到我们过去的行事为人啊，或者讲到跟偶像之间的关联。那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把耳环拿下来造了这个金牛犊嘛，所以他们后来就把耳环拿掉了。但是耳环其实本来也不是坏的，因为这个耳环呢曾经也是有好的意思、哦、耳环跟装饰也预表神所赐的恩赐。例如那时候那以撒的那个亚伯拉罕的仆人啊给利百加啊这些 这个手上的手镯啦，还有鼻环啦，这些都是他的聘礼，预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神给教会的恩赐，因为利百加预表教会。然后这个亚伯拉罕的仆人预表圣灵，圣灵把这些礼物啊给教会，就把恩赐给教会。那目的原来是这些恩赐啊，这些耳环啊，本来是要用来这个建造会幕用的。在出埃及记35章22节有提到，他们后来就把这耳环拿出来用来建造会幕，本来就是这个目的的，但是后来被撒旦来利用，就拿来制造什么金牛犊，供人敬拜。所以今天我们身上有一些恩赐啊，有些才干啊，要被神使用来建造教会的，但是有可能被撒旦拿去啊，用来制造偶像啊，来供人敬拜。所以自洁就是说什么，不再按自己的意思来滥用我们的恩赐啊，为了要让自己被高举或者崇拜啊。如果主不用这个恩赐啊，我们情愿不用啊，甚至啊忘记技巧，这是诗篇137篇5到6节的。神啊，我不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爱的啊，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那是利未人写的诗啊。利未人他是在圣殿里面本来是要唱诗弹琴敬拜神的，但是如果他说，我如果忘掉神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话，我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啊，我情愿唱不出，变成哑巴唱不出来，我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不知道该怎么弹琴啊。因为外邦人说，你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所以我们的恩赐要用在神呼召我们用的地方，不然的话呢，有可能被我们滥用，那就是耳环不是用来建造会幕，而是用来建造什么金牛犊，所以他们后来就把这些东西都摘掉了，摘得干干净净。神啊，我不再用这个东西来荣耀自己。